第十一章，无微不至主照顾，圣神催促文思勇。在罗马，康伯神父所讲的道理和他崇高的品德都备受人们的称赞。他回来之后，一如既往的讲道理和听告诫。我已获得日内瓦主教的批准，向他告诫。我就向他详细报告，他不再是我所做的事。和所受的苦难，还有天主对我的关爱备至，甚至在最微细的琐事上，我也不断的看到天主上至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。有一次，我把别人请我写的文章稿子留在家里，过了几个月都无法给他们回音，他们就责备我疏忽大意，要我重新写时，却有一只无形的手阻止了我。使我感到深邃的平安，充满了信心，就不愿干预这事，静观其变。不久，我接到家里一位神父的来信，说他奉命来看我，并要将我所写的稿子带来。又有一次，我写信到巴黎，要求他们寄一个相当重要的包裹给女儿。后来听说包裹遗失在湖上了，然后就杳无音信。但我处之泰然，相信一定会找到。带包裹上船的人在湖畔附近到处寻找了整整一个月，却毫无包裹的踪影。岂知三个月之后，有人把包裹送来给我，我发现包裹原封不动。原来这包裹落在一个穷人的家里，他没有打开它，也不知道是谁送到他家的。还有一次，我派人去拿了一笔钱，要作为我一年的生活费用。替我换钱的人把钱放在两个袋子里，又将袋子放在马背上，竟忘记了马背上的钱袋，让一个小孩子牵着马走。马走到日内瓦市场中心，钱从袋子里掉在街上，正巧在那一瞬间，我从马车上下来，脚踩到我的钱袋。令人惊奇的是，街上的行人熙来攘往，川流不息，却没人看见这钱袋。还有许多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，为了避免枯燥乏味，这里不再一一赘述了。我觉得这些已足以显示，天主时时刻刻都在保护着我。日内瓦的主教继续迫害我，当他写信给我时，总是十分礼貌地感谢我对热克斯修院的慈善捐献，但对其他人，他却说他没有给修院一分钱。他甚至写信给我所住的乌苏勒尼修院，命令他们阻止我与康伯神父会面，否则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。那位名望很高的男修院院长和女修院院长以及整个教区的人，无不义愤填膺，忍不住向他提出最强烈的抗议。然后他就假装非常尊敬我，还辩解说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他们写信告诉他，他只在告解时见到康伯神父，而不是与他会面。我们从他得到非常有益的灵修启迪，能够与他邂逅相遇，我们感到十分荣幸，欣喜万分，认为这是天主赐给我们莫大的恩宠。他们完全出于爱德而仗义直言，令主教非常不高兴。他看到我在这修院深受他们的爱戴，就说我赢得了人们的欢心，他希望我离开这个教区。这些好修女都愤愤不平，更感到困惑不安。我虽然知道这一切，由于天主恩赐我心灵的冷静，却若无其事。我的天主啊！你的旨意是所有的境遇对我都一样，因此任何受到众生的所作所为，给我们所能造成的痛苦，无论如何不合理，甚至令人气愤极了，若不就他们本身而论，而是在天主内来看待这一切，若能如此习以为常的用爱德的眼光在天主内看待这一切，则毫无分别，就不会计较利害得失，逆来顺受，宠辱皆忘，心安理得。 因此，当我看到可怜的灵魂，为了无意的闲谈而自寻烦恼，事后还要百般解释，我怜悯他们没有神光启迪。我知道，他们还把闲谈视作理所当然的事，自以为有理由。其实，这是自我意识的私爱在作祟，是他们恬不知耻，还振振有词地为自己辩护呢。